亲爱的恩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恩待我们有这第二次的这个培训营。我们为此向你祈求，这次来的培训营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位深切的得到造就。主啊，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是对差传、对普世宣教有感动有负担的是不多，所以凡是对这一方面愿意有追求的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今天我们华人教会也慢慢长大成人了，我们不再是婴孩，我们既然是成人了，应该做一个成人的工作，负起个成人的责任来。求主你使我们能够在各方面的长大成人。当初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间将福音带给我们，今天我们自己长大了，我们应该把福音带给别人，我们不能是一直是自我中心的。求你，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这个内向的文化、自我中心的方向能够反过来。因为你的吩咐是去，你们到普天下去，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我们愿意聚在一起，在我们朋友中间、亲戚朋友、亲戚中间，在我们同文化同语言的中间，这样传福音比较稳妥，比较容易。但是若到跨文化或者到远方去，这个 challenge 这个挑战性很大。我们常常在服侍你方面是避重就轻，求主你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的心态，使华人教会今天能够负起责任来，真的来面对你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承担和接纳。主，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我们是个小小的一个小组，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有这几位弟兄姊妹对宣教愿意多认识，有负担，有兴趣。求主与我们同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求你使我们对宣教方面有一个梗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愿意从非常基本开始。那么拆船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拆船可不可以？一个教会每个礼拜做礼拜，有唱诗班，每年有一次培灵会、布道会，也蛮好嘛，也蛮热闹。教会每一年有30个人、40个人受洗，也不错了。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做差选 ？Why？ 不差选也是过得去。今天要把这个基本的问题谈一谈。好，我们先从这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啊。神要我们做差传，神愿教会要会教会做宣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耶稣升天之前，好像《使徒行传》1章第8节哈，耶稣升天之前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上面来的能力。”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差传，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把福音传遍世界。那么这是主耶稣很清楚的说到普世宣道。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回答？圣经里面差传的教训什么时候开始？
我记得我以前学过，神是一个 missionary， 是一个差传的神。最开始他拣选亚伯拉罕，就是后来通过他荣耀全民万民。
神拣选亚伯拉罕，你要说什么？你也说亚伯拉罕啊？还有没有别的？
我看到路加福音19章，耶稣差遣十二门徒。
那个 basically 还是一个本地的宣道，主差遣他们在走遍加利利， 走遍这个就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啊，圣地那一个 area， 当然那也是宣道，也是宣道，那个是一个 basically 是一个本地宣道。那特别清楚来说，全世界性的、海外性的，啊，刚才是说主耶稣升天之前，而往就是再往回推的话，可以推到亚伯拉罕，可以推到亚伯拉罕，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啊，这个明白看清楚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从始至终是要全世界听见他的福音，了解他的爱呀。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那这三节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这里就是旧约的大使命，旧约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的大使命，所以非常重要。这里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一下哈。第一节就是这个呼召 calling， 呼召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做神的工作。这个 calling 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missionary calling， 就是呼召他做宣教士，因为这就是个宣教士的生活，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本乡本土，到别地方去，到海外去，到地级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就是传，这就是一个宣教士。好了，第二节，第二节呢就说了，说出来这个 calling 的内容，呼召的内容是什么。第二节的前面一半和后面一半是两方面，说了这个内容的两方面。前面这一半是我要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要有给你大名，这是一个 threefold blessings，一个三方面的祝福给他，三方面的祝福，大国、大福、大名，要祝福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通过亚伯拉罕就选召了以色列人，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名字又叫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人从这里出来，所以以色列人被神拣选成为他的选民，选民，就神给他们特别大的福气。所以呢，第二节前面这一部分呢，就是神的拣选，神的祝福，神的拣选。后面那一句话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后面这句话是什么？你也怎么样？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哎，这里这个句话重要，就是说神祝福选召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不错。但是选召以色列人做选民并不是最后完全的那个目的，最后的完整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们也要叫别人得福。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被神得到神的祝福之后，不就是完了，我们自己得祝福我们就享受祝福就完了？不是的，他们得到祝福之后，他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流通的管子，一个祝福的管子， a channel of blessing to others。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换句话说，他们得福不是只是本身得福，他们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传扬福气的工具，把神的祝福也传给别人。那这个别人这两个字是谁呢？到底谁是别人呢？就第三节最后一句话， 第三节就解释那个别人啊，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别人是谁呢？别人就是地上的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这短短的三节圣经就说出了神的心意， The heart of God， 神的心意就是如此啊。他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也成为他祝福的器皿， so to speak， the instrument of blessing to others， 能够通过他们把神的福气带给其他人，他人就是普世万族。所以呢，在神学方面呢，这件事情称为亚伯拉罕之约，the Abrahamic covenant， 约啊 ，covenant。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立的约。这个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神祝福之约，神把那么大的三个大福气给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这个约的下面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一个托付，一个使命啊。以色列人呢，我祝福你们， come in come in，来来来，请你坐那个好不好？我们都坐在前面，呵呵呵，谢谢。呀，我们刚刚开始哈，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哈，就是说，神就是等于对亚伯拉罕说：“我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子孙，你们成为我的选民。但是你们得到这么大福气之后，不是自己得福就算了，你们要成为个祝福的器皿。”你们成为了祝福的管道，要把我这么大的福气要和万民去分享，这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前面的一半是得福，以色列人得的福气，后面的一半是什么啊？传福，把福神的福气传扬出去，传递出去给万民。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事实，这个事情对于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啊？这亚伯拉罕时代的事儿啊，对今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对今天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实是今天教会的一个榜样，也是一个警戒。榜样是什么？亚伯拉罕信靠神，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吩咐，接受神的祝福。警戒是什么？以色列人没有活出来，没有实行神的托付。以色列人，这是亚伯拉罕之约，他们祖宗跟神所立的约。以色列人只是欣赏前面这一半，得福，他们是选民，别人都是外邦人。他们非常欣赏这一半，请问大家，后面那一半把神的福气传给万邦万民，他们做了没有？没有做，那他们大失败，没有做。他们只是愿意得福，而不愿意分享神的福气给别人，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大失败。他们是个自我中心的民族，而且变成非常骄傲，因为什么？看低别人，别人都是外邦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神给他们大的福气并没有能够 inspire 他们，激励他们把神的福气传给别人，反倒使他们成为一个自我中心自高自大的民族。今天还差不多，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的先知，神要他去外邦去传扬神的话，他去不去啊？他怎么样？他是谁啊？约拿，这边是尼尼微，他往那边跑掉了，不去。亚述人、尼尼微人怎么配得神的恩典？不去。他还是先知啊，他就36招。走为上策， 跑掉。那从越南你们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头脑思想形态，他们不愿意外国人得福音，得到神的恩典，只有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对于下面那一半他们的责任，神给他们的托付，大大失败。好了，这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了，这个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教训，有什么警戒，你们可以想出来了呀，可以想出来。大多数今天的教会，各位弟兄姊妹，和以色列人的心态差不多，大多数的教会今天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教会，还是只是欣赏上面那一半，神的福气，神的恩典，感谢主你拯救我，感谢主你拯救我脱离死亡，你赦免我的罪啊，感谢主使我成为基督徒啊，我们非常欣赏上面这一半，下面那一半呢？在旧约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新约时代马可福音16章主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把这两件事情比一比哈，字虽然是不完全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对今天教会的教训和警戒是什么呢？今天多数的教会和以色列人心态是一样的，只愿意得福而不愿意分享传扬神的福气给万民。那么传扬神的福气给万民，就是所谓普世宣道。所以现在大家晓得，根据估计，可靠的一个估计，今天全世界华人教会有多少呢？就是说中国大陆之外啊，大陆之外的华人教会有多少呢？7000件。经过了粗粗的调查，这7000间华人教会里面有多少间做普世宣道呢？对吧？你们猜一猜啊？多少？差不多1000啊，换成6000间的华人教会没有普世宣道啊。就是礼拜天做礼，这个我讲的，礼拜天做礼拜，每一年有一次培灵会或者一次辅导会啊，就是大家在一起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华人教会大多数就是说注重教会四个墙壁之内的事情，墙壁之外的广大人群没有想到啊。So the main interest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today is within the four walls of the church. 这是可悲的现象，也是可叹的现象。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今天多数的华人教会还是走以色列人的路，老路。你不要以为只是古的时候有约拿，今天有没有约拿？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神给我们感动，要我们去服侍他，传福音，到各处去做宣教工作，我们跑掉了。你不要说传道人，一个牧师传道人好像是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退出奉献之后也是要跑掉了，拖了好几年才顺服下来，不容易。人的有人的本性，人的有自己的愿望，你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你要把你自己的那个愿望放在旁边， 接受神的旨意在你心中。祷告是容易，主啊主啊，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主啊，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对吧？很容易说。但是当主真正要你放下你心中那个大的目标的时候，你自己本来的人生大目标，哎呦啊，谈何容易，谈何容易。我本来有我的人生大的兴趣大的目标了，主要我放下，不简单，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开头先把亚伯拉罕这个事情说出来。普世宣道不是从新约开始的，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啊！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是 re-emphasize， 再次加重的提出来我们普世宣道的责任 re-emphasize。 为什么缘故？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 你读整个的旧约，就看以色列民族自始至终是个自我中心的民族，而且自己不和，打来打去，怎么向别人传教呢？啊，很可怜，很可怜。好了 ，so far 有问题没有？我们就要进入新约了。我是从非常基本讲起，你们要有个彻底的了解。然后你们就可以解，可以解，可以了解，教会不做宣教，不做差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我发觉很多的华人教会，当他们做差传的时候，哈哈，我们做差传了，他们好像替神多做了一件事 ，something extra for God， 不是。教会做差传不是多做了一件事。乃是神所托付我们最基本的事情，不做的话就是亏负神，亏欠神。Yeah. We're not doing something extra for God when we're doing world missions， 不是，是我们基本的责任。好，若是暂时没有问题，我们就一直走哈。你们不发问题，我就一直走下去了啊。好，在新约的时代，神拣选以色列人，就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神的旨意，自私、自我中心，自己不和，打来打去，不能做神的手中的器皿。所以神在新约的时代，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重新来完成他的旨意。你看神的工作的方式是很奇妙啊，神工作的方式。好了，这是旧约的世界，代表旧约的世界。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不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才开始的，神一创造之后就是爱世人的，神爱世人，但是世人不要神，不爱神，爱神。那请问神怎样能够进入世界，使世人了解他、接受他、听他的话呢？芸芸众生都是做自己的事儿，不愿意神，不要神。那神怎样能够把他打入人的生命中，进入人群中？怎么样？神必须先从一个人开始，这神的苦心呢，先拣选一个人，这个人肯听他的话，这个人相信他。神从一个人开始，通过这一个人，神要得到一群人来实行他的旨意。神要通过这一群相信他的人，把他的恩典传遍全人类，这是神工作的方式。那旧约时代，当然我们晓得，神选择的那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刚才我们所 神通过亚伯拉罕得到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神要通过以色列人这一群人，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把神的福气传给万民。这是神工作的方式。新约时代一样，一样。新约时代也是神也从一位开始，这一位是谁？主耶稣。通过主耶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得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就是信他的人。是要通过这一群人，教会将他的福音传遍全世界。看到没有？在旧约新约神工作的方式一样的，先拣选一个人开始，从一位得到一群，从一群要传遍世界。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看主在世上，他是真神，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到世界上，拣选几个门徒开始，加利利海边，拣选几个渔夫，又拣选税吏马太，又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还有里面还有一个出卖他。谈何容易啊！拣选这十二个门徒，就从这么一小群里面，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就这么回事。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当他的门徒跟他一起在各处游行、旅行、传道的时候，传道、治病、赶鬼。To show himself, to show to the world, he is the Son of God. 让世人相信他，跟随他。主耶稣所说所到的反对，我们都知道，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真神对我们的办法，用这一种的无比的爱来感动我们，然后五旬节一让圣灵赐下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了能力。你把这十二个人留在世界上要传福音，要完成主的使命，他没有能力怎么可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什么能力降临赐给你们？你看五旬节之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彼得站起来讲话大有能力，和五旬节之前的彼得大大不同，对不对？五旬节之前的彼得怎么样？三次什么？三次不认主，最后还发咒赌誓的不认主。你看，在那一种危机的情况之下，主耶稣被抓起来了，他们的夫子被抓起来了，哎呀，怕得不得了，不认识这个人。三次。路上使徒们这个门徒们还在争论谁为大，你看看，谁是大使徒或者大门徒，他们有他们的软弱。那这一群人怎么可以把福音传遍世界，完成主的大使命？要有能力，神把圣灵赐下来降临在他们身上。那你看五旬节之后，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看看神的大恩典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这个前后的不同啊。那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章，先看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八节，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章八节，就是主的应许，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因为主知道他们能力不够，他们需要神的能力降临，所以就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那这句话，第一章所说的这句话，第二章就应验了。你看， 到第二章啊，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屋子，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那个所赐的口子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是五旬节这样圣灵降临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当然是很 dramatic 啊，很戏剧性的啊，很 dramatic 啊。这个但圣灵降到我们里面来是不一定都是这样，有时候就是很安静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而且在我们里面应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是不是这个施洗的约翰说什么？说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原文的意思是他必是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换句话说，神的成分在我们生命之中要越来越增加，我们己的成分越来越减少。所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主成为神的儿女，往里面就有神的灵。那有的时候神的圣灵还特别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也是可能的。所以呢，就是靠着神的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是可以去传福音去工作。你看我是个传道人讲道，那你们晓不晓得我年轻的时候不敢讲话的。我入了高中了，家里来了客人就跑掉了，藏起来了，不敢见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我将来可以站在几百几千人面前讲话了，做梦也想不到那我后来这个学习侍奉主，第一次上讲台讲道就有能力，那能力就出来了，讲话有力量，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侍奉主为主做见证到地级是靠着神的能力，所以这个圣灵降临就应验了他第一章所说的话。好了，在圣灵降临之后，我们看彼得的情况，二章十四节，彼得和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啊，你看看大有能力啊，他们就站起来高声站在那里向耶路撒冷的那些个犹太人说话讲道，一直你看他们下面都是他的讲道讲道怎么样呢？有没有能力呢？有没有结果呢？你看二章四十一节这里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人呢？3000人呢。今天葛菲里啊 Billy Graham 讲到很多人悔改，这是渔夫啊，彼得是打鱼的人，对吧？这个不像 Billy Graham 念过神学，受过这那么高的训练，他们就是一群渔夫，但是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亲身跟随主耶稣3年之久，圣灵的力量领导他们，大有能力，3000人得救，而且得救之后信了之后马上就受洗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样，新约时代就开始了神在新约时代通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位得到了一群人，从这12人开始就是教会，从这个教会要把福音传遍世界，所以要普世宣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完成神的旨意，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没有那么去做。新约时代的教会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失败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教会不能失败，教会不可以失败， 那你说教会不示范，在教会里我们眼看见很多的啊软弱，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这个不理想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晓得，每个教会都有它的软弱它不理想的地方，因为有人就是如此啊。那么怎么可以说教会不失败呢？有不少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哎呀，我的教会啊，好多难处啊，人事的难处，人与人的人际关系的难处啊，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哎呀，这种教会怎么还得胜？所以我就想，大家应该了解，在一个战争里面有得胜有失败，这个战争里面有两个名词哈，一个是 war 战争，整个的战争，一个是 battle 战役，战役哈，那一次的打仗，战役啊，一个 battle， war 是整个的战争，二次大战 war 啊，一共好几年，但是在那个 war 里面有很多的战役。很多的战役，这个法国登陆啊，这是一个战役。我们承认，教会在很多战役上失败，但是整个的战争上我们要得胜。为什么缘故？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头，他是得胜的主，他最后要得胜魔鬼。他要掌权，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跟着我们的头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是靠着主得胜，我们跟随我们的主得胜，所以我一开始要把大家知道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和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通过的少数得到多数，通过的 minority 得到 majority， 从来都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教会的人还是少数的，在全世界人口里面我们还是少数的，所以神要今天借着我们这些少数的教会里的人得到全世界，这个就是普世差传。所以普世差传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可以允许我们选择的做还是不做，任何有这种思想的教会和个人要改正过来。 World missions is not an option for us to choose。 World missions is something non-negotiableNon-negotiable， 不能 negotiate， 不能讨价还价了。跟神谈谈说：“哎呀，我们不做差传可不可以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差传是必须做的，所以回去告诉你的教会。你说王牧师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王牧师在这次里面这样讲的。讲主的话啊，差传不能讨价还价，而且差传不能做一个装饰品，哎呀，小小不言的不关痛痒的拿出一点来做差传，这是装饰品。我看见太多的教会，他们的差传，所谓的差传就是安慰一下良心，to placate the conscience， 这还不是真正差传。真正的差传把普世宣道做教会的主要工作，教会的主要的人力物力放上去，就像当初安提阿的教会一样，把教会把差传当作主力。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样？把保罗巴拿巴差出去了。安提阿的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里面第一个的外邦教会，本来不在耶路撒冷，第一个外邦教会，在外邦人之间刚刚开始设立一个教会，非常需要工人， 但是他们就肯听从圣灵的吩咐，把工人拆出去。不但拆出去，还把最好的拆出去。谁还比保罗更好？肯把保罗拆出去，巴拿巴拆出去。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今天是用最简单、最基本的办法来给大家看这拆船的进展啊。好，《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分封之王、西利同雅的马念，并扫罗。扫罗就是保罗，他本来叫扫罗啊。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看进食祷告的重要。圣灵说，要问我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就是出去宣教。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看到没有？这里有好几个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学习的。安提阿的教会是刚开始的教会，不是大教会，也不是经济人力很富足的教会，是外邦中间啊。我在冲着你们画地图啊，不是向着我，是冲着你们啊。这是地中海啊，这是大西洋啊，地中海，这是 Gibraltar 啊，直布罗陀，这是地中海，是耶路撒冷，这个角上就是安提阿，地中海的这个角啊，就是安提阿。所以耶路撒冷分散的门徒们啊，弟兄姊妹们到安提阿的去建立的教会，就是外邦人地区的教会。就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在奉主的名哈，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所以进食祷告很重要啊，有神的同在。圣灵说什么？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差他们出去。他们的工人不多啊，但是工作的需要量确实很大，但是他们就顺从主的吩咐，把他们的同工拆出去。不但是拆出去，拆顶呱呱的啊，最好的。今天的教会可不可能？今天的很多的教会牧师出去多一点，知识会马上就呱呱叫了啊。所以我们的牧师常常出去，我们发他薪水，他应该在教会，在我们教会多点时间。好几个牧师跟我讲，对不起啊王牧师，我现在不能多出来，什么缘故？长执会不同意啊，执事会不同意，教会发你薪水，你怎么每过一两个月就出去？因为有很多有恩赐、有能力的牧师们就被，这次这个大会好几个牧师来了，他们都在教会里有责任。我从我的大使命 mission 来了，然后这个牧师来了，他们有恩赐、有才干，有需要就请他们出来讲道，他们离开他们的教会，主日不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这是对教会来说极大的福气。这教会的荣誉，你们的牧师被请去做更广泛的工作啊，在夏令会、冬令会里面去讲道，这是教会的荣誉。那很多教会不这么看啊，非常自私、非常自我中心。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师是我们教会发他薪水，应该一年到头在这里，出去多一两次，长智慧马上就不高兴了。所以什么叫海外宣教？海外宣教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是教会学习广大的心怀，学习国度的观念，不要只是看自己一间小教会，或者只看自己的宗派。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那以后保罗的事情你们都晓得了，他走遍地中海沿岸去传福音。你要记住，那些个信主的人并不是回到安提亚来成为安提亚教会的会友，不是，他是各处建立教会。所以这又是教导他们不要自私。很多的教会就是说，我的教会增加人数，我最高兴了，累对福音的需要。所以初期教会经过了很多很多的难处，最后至终成了一个宣教的教会。好，现在有没有问题？你们都很保守啊，没什么问题啊。对呀，不拣选什么？全都是不拣选，是人不肯顺从啊，人不肯顺从，人侍奉地上的吸力太大了，把人放在中间啊，神的吸力和地上的吸力啊，往往说地上对我们的吸力太大，我去年第一届的，你们第一届大概都没有不在哈、啊。我去年讲，一个人从信主开始，慢慢在主里面长进，然后受到神的感动呼召，全时间去侍奉主，这个过程，那是千山万水呀、我称它为过五关斩六将，要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才真的出去。你看见这几位讲员、牧师、传道人，这都是来之不易啊，他们也都是从弟兄姊妹开始的，他不是生来就那么爱主的，也都是经过了多少的磨练，失败、软弱，神的恩典，再呼召，再起来，才能够比较坚定的一生侍奉主，不是容易的。我以前有篇文章，哎呀，我今天应该就是带来这个，过五关斩六将。我做过一些估计。我来美国40年了，从60年代初开始，我就在美国侍奉主。在60年代，我多半是去各个大学，美国东西南、加拿大，包括东西南北主要的大学都去，都去遍了。冬令会、夏令会等等等等，校园工作。根据我的估计，美国、加拿大放在加在一起，所有的华人教会，所有的冬令会、夏令会、特别聚会，每一年一共奉献的人，所谓奉献是奉献全身、全时间侍奉者，要做传道人的这种人，至少300人，有多无少，多少？每一年，有时候一个冬令会，我一讲到以后呼召就是10个人奉献，甚至有时候甚至一个冬令会里面50个人奉献，全世界奉献，做传道人，对啊，因为加拿大冬令会都是600-700人，700-800人，那每一年最少300，60年代10年3000，70年代3000，80年代这9000了。再加上90年代到97了，那么最少1000了。所以从60年代到现在，全世界奉献的人在北美的中国人中间最少10000人，全世界奉献侍奉者、传道做传道人。那请问你们，现在这10000人在哪里？Where are they？那你说他当初到前面来祷告，这个奉献是假的吗？不是，我不相信是假的，是真的。 神真的感动他，他真的想念神的护照，来接受主的护照，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万王所要吩咐你去的地方做我的工作，这就是宣教。亚伯拉罕是假的吗？不是，但亚伯拉罕也有他的软弱，这一万个奉献是假的吗？不是，但是奉献之后要过五关斩六将，斩断这会见斩情思哈，要斩断这个世界的吸引力，却不是斩断，这不是斩断。我把这个五关过这五个关口哈，没有时间细讲，我把这就把那名字说出来，你们可以了解一下。第一关，是父母关，父母那一关，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各地来的，从中国来，我就看看多少的青年人，他奉献了，要做传道人，给爸爸妈妈知道之后，爸爸妈妈竭力的反对。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还去送你出国留学，希望你回来，做医生，做工程师，全家可以靠你得到帮助，你现在要做传道人，父母大量的反对，这样的亲人我看了太多了，有时候来找跟我祷告，给我流眼泪。他们也是很孝顺父母的，又不愿意使父母难过，但父母还没有信主，不了解做传道人的重要，自己做穷传道，这个穷传道三个字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不了解，甚至有人父母要跟他脱离关系，你要去做传道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了，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这是第一关。第二关，个人的 ambition， 个人的那一个目标，说的不好听是野心，好听一点是个人的人生目标。这个生活起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你看看别的同学，拿了 degree 之后一出来，一年$70,000，我去做传道，一年拿$30,000，好一点的$30,000多一点。再好一点的$40,000，跟我的同学差一半。我拿这个做个比方，还有其他地方，荣誉，我去 IBM， 做 researcher， 将来做个 section chief， 就越来平步直上星云，还有这个 intellectual respectability 啊，你去做教授，被人尊敬，这个人的抱负，个人的野心，神要你肯把这个放在一边，而走神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需要极大的神，一方面需要神的恩典，需要个人的努力，不容易。胜过世界的荣誉、金钱，人的称赞。第三关，中国的文化，男儿男子汉要光宗耀祖，中国的男儿汉要顶门立户，要使全家全族得到荣耀。那在中国一般的那个社会里面，谁以做传道人做为荣耀呢？我的儿子回来做医生，我是个荣耀。我的儿子回来做个银行家，我是个荣耀。在中国的一般的社会里面，中国的文化，男儿男子汉，这是第一了。第三了。第三，好，第四，另外一个拦阻和难处是想不到的，是教会，但不是每个教会都是如此， 你的教会呢都很鼓励自己的会友在宣教方面去努力，因为在某些个比较眼光不是那么宽大的、比较狭窄的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认为一做宣教是教会的权力外流，他们不愿意外流。刚才讲的十三章就是外流，你们为我分差巴拿巴扫罗出去做宣教工作，他俩出去了，他俩是这么好的人才，所以在留在安提阿的教会是多么好，布道又会布道，培灵又会培灵，妇女工作、弟兄工作他全会，怎么会缺乏人才外流呢？所以很多教会就怕提宣教，因为一提宣教不但是人才外流，还有什么钱财外流，你钱财外流把钱支持宣教，把钱送到泰国、送到非洲、送到这个东欧、送到西伯利亚，所以很多的教会不鼓励宣教，因为一鼓励宣教在他们来看就是人才钱财的外流，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得不到鼓励。我在想第五是什么，在去年写的文章，个人的 ambition 说了，我先做一个见证。我本人的 ambition 是什么我年轻的时候要做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总要想做个外交家我要做驻联合国大使，那是我的
年轻时候的
盼望所以我努力学英文
努力学法文，
这个
我要到联合国去演讲，联大
去演讲，
那是我的
雄心大志，要跟这个所谓西方的列强来比一比，斗一斗，
因为受他们的欺负受太久了就为我们的国家出一口气，要把他们都骂一顿。这是我年轻的时候那一个自我的雄心。
我还有第二个兴趣，第二个志向，
我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也是总是想做一个
交响乐团的
指挥
我要那个
指挥这个古典音乐是我最大的兴趣。太神
呀，在一个青年人心里面把这两个他最大的兴趣给他
要他放下
而且还去神学院，这个谈何容易所以挣扎了好久，
我也像约拿一样跑掉了，
跑了好几年，
哎呀，最后苦恼得不得了，哎，怎么搞的？当初这给向神做那个应许做什么？就是后来
这个
跑也跑不了，
这个
就向神讨价还价。
那主啊，
你先
给我20年的自由，
我50岁的时候再回来侍奉你，50以前给我自由，
所以。
不是一帆风顺
经过好多的挣扎，你在最后先给我一点管教，
像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一样，
最后
向神投降，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o God
in 1953，1953年开始真的全时间释放主，一直到现在
199753
44年44年，
越侍奉越快乐，
越侍奉越快乐。联合国算什么人的荣誉，
哦，联大去演讲，那算什么？联合国可以使一个人得救吗？所以就是说，这个，奉献人有，但真正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把世界这一系列吸引、拖累，能够摆开的话，是要神的极大的恩典才做得到。啊，多少人奉献之后没有真的走出去？哦，另外的就是儿女的拖累。
啊，
刚才讲的是讲过父母、儿女、家庭，包括儿女跟太太。也看见过不少的青年人，要侍奉主，要去读神学院，太太不同意。太太，我不愿意跟一个穷传道过一辈子。因为儿女有的时候就拖，等到我儿子进了大学再说吧，等到我女儿长大出了嫁，我再去传福音，就是拖。你不要拖，你奉献之后拖过三年五年去，你在世界里面生根了，你再去拔出来这根，好难。魔鬼的一个诡计就是要我们拖。他只要能够使你奉献之后三年五年没有真的这个脚步，没有真的踏出去的，他就把你拖住了。这种情况看得太多。好，我们赶快，我们到现在为止是把根基立好。我们现在知道了神在旧约新约那一个心意，就是普世宣教，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教会，要把福音传遍。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们要去，取万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可福音十六章，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都是去，都有个去字，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人要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传悔改赦罪的道，都是往外去。这些个都是大使命的这个章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个也要记下来啊。二十四章十四节，所以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些个都是新约里面的这个大使命的吩咐。那最近这个拆成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没有时间讲得太远啊！我刚才是从我当时到这个初期教会了，保罗那个时候了。中间最大的历史，所谓教会历史是怎么回事呢？我就用几句话讲出来。初期教会一辈的初期那一辈的使徒很好，把福音传遍地中海的沿岸，然后下面的三个世纪，教会还算是不错。但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兴起来了。从主后五百年到主后一千五百年是天主教的时代，就是没有真正的福音，教会成为形式化，甚至可以买赎罪票，花钱就可以赎罪。所以到1517年，马丁路德，有听过他的名字哈？宗教改革，Reformation。马丁路德本来是个天主教的神父，他自己读圣经越读越不是味儿，这个，你看看 现在教会所做的跟圣经说的不一样。他那时候的教会是各处卖赎罪票，为什么要聚敛钱财去建那个梵蒂冈啊，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各处建教堂花多少钱
啊，这个聚敛人的钱财。
怎么聚敛的方法？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卖赎罪票。
你犯罪了，好
好了，买一个票啊，这个有的票是定期的，那个票价更高，就在那三个月之内你所犯的罪都没有问题了。
你用这个方法来欺骗人民。
所以到马丁路德的时候，
他是神父，
他看圣经，特别他得到罗马书，一人必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
他就是靠信心得生啊，
得到永生啊，
那不是靠花钱呢、
所以马丁路德就越读圣经就越觉得这个天主教里面的
很多不合圣经的地方，
所以他就坐下来
思想
写出来95条The 95
Theses of Martin Luther，
95条。
他是很胆大的人，
那时候谁敢反对教皇还得了？他那时候在德国的 Wittenberg
的教会
负责那个教会，他就写了95条天主教不合圣经的地方，
贴在他教堂的门口。
你现在都被现在这个人反对他宗派的领袖，大概都不愿意这样做啊。他那个时候胆敢反对教皇到这种地步，以后他被开除教籍，几乎被人暗杀。所以宗教改革就这么开始了。
他这个95条就被人拿去印，
那时候 Wittenberg 印刷术啊，
这个古腾堡
的印刷术刚刚发明啊，
Gutenberg
就是把这90个印出来
散发出去，
这个所谓新教就开始了。
新教就像我所信的基督教，
就 Protestant 啊。
为什么叫 Protestant？
Protestant 这个字就是 the one who protest
protest
啊，因为就是当时马丁路德他们反对
啊，
对这个教皇控诉
啊，对天主教控诉 protest，
因为他们
教导人不对，
不合圣经，所以
protestant 是被人
给我们一个外号，不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
啊，
当时给我们起个外号是之前
总是在
控诉，在控诉啊，
就控诉者。那么就
开始了，从马丁路德开始然后这个 John Calvin 加尔文
一直这么下来到他们改教运动之后200年，
改教1517，当时他们改教但还没有开始普世宣教，但他们200年之后神兴起了 William Carey，
英国的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那个时候真正开始海外宣教运动开始了。所以这个海外宣教运动还是比较近期的事情。我们看它近期这个宣教运动有几个大时期，第一就是克里威廉 William Carey 从英国推动的宣教运动，这所谓海岸宣教时期。怎么讲呢？
就那个时候
都是英国的宣教士，开始的多半英国宣教，后来德国也进入了，都是白人。当然他们到非洲去宣教，非洲那个时候被称为 Dark Continent 啊，
黑暗的这个
黑暗的这个大洲，黑暗的陆地，
白人从来就没有进过
大非洲的中心点，所以
开始的这个白人宣教是在非洲的沿岸，没有进入内陆。
他们来到中国也是在沿岸
啊，在福州啊，
在上海啊，这沿岸，所以开始的时期称为沿岸的宣教时代
啊。 那个时候白人到非洲去，一去了就生病，传染病，因为他们没有去过非洲，非洲很多的本地的传染病啊、细菌啊，他们受不了。所以那个时候白人的宣教士到非洲去，平均的寿命就是到达非洲那一天开始，在非洲平均的寿命，有的长点，有的短一点，平均3年就死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欧洲人一听到这个 Dark Continent 去非洲，哎呀，大家就是裹足不前，甚至于有人走之前大家给他出殡的，好像送丧一样，这个送别礼，真是送丧一样，哎呀，哭得难，家亲戚哭得难死去活来。因为这个信一封一封的回来，谁来了死去了，谁来了死去了，非洲那些个热病啊什么，白人受不了，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预防针，这一套都没有。但是怎么样，神的灵感动非洲的欧洲的教会，前仆后继，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对于西方的宣教要有相当的尊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短处，他们并不是100%的完全，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先锋，他也把福音带到我们中间，带到中国，所以我们对他们要有感激的心。还有很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要跟他们学习。第二是内陆，那么刚到中国的宣教士在海岸，中国一直等到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他是1854年来到上海，1865年成立了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成立内地会。那么他就开始从长江逆流而上，从长江进入内地，还是第一个。大家现在都劝他不要去，你到中国内地去认也不认识，因为那时候对中国还有很多这个荒谬的荒谬的这个理论，你怎么可以进入内地去？他有神的感动，我就要去，我死就死，他去了，就慢慢一步一步的把内地的宣教慢慢打开了。谈何容易，中国这个4000多年这个传统，一看着洋鬼子来了，黄头发蓝眼睛，哎呀，这个是好不简单，好不简单。你别说那个时候了，你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很多的时候很多地方还是没有打开。所以呢，因为戴德森的关系，就感动了非洲这个宣教士，有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在非洲他也进入了非洲的内地，那么戴德森开始 China Inland Mission， Livingston 开始了 Africa Inland Mission， 都到 Inland， 都到内地去了，所以福音开始进入内地，开始进入内地。戴德森死在中国， Livingston 死在非洲，这两位是我们非常尊敬的，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Livingston 死在非洲，怎么样呢？因为他横贯非洲啊，森林的原始森林的那个时候哈，野兽啊、野人的吃，那时候都是吃人的，他横贯非洲好几次，他经过了非洲的心脏地带，他热爱非洲人。他留下遗嘱什么呢？我死后要埋在非洲，因为英国的传统是他们的英国的公民死后，特别他们的宣教士，他们都要无论多远，他们要运回英国去，葬在英国，特别是出名的人呀。所以李文斯顿立下遗嘱，我要葬在非洲， 因为我的心在非洲，我的心在非洲。然后他死了，英国政府要把他运回去，那非洲说这是他的遗嘱，他要葬在我们中间，他不要回去，他爱我们。多少非洲人为他流泪，他怎么样，双方达到一个 compromise 啊，一个协议，怎么样把他的心拿出来了，从他的尸体里面把他的心拿出来了，葬在非洲。因为他说他的心在非洲，他的身体运回英国去了，葬在 Westminster 大教堂里面，是特别的荣誉。因为 Westminster 大教堂只是葬英国的皇帝的，葬在那里，所以李文斯顿的身体是葬在贵族里面，英国人特别的对他特别这样，所以这些个人是我们所敬仰的。戴德生呢，他写过一句名言，他给他的亲戚家人写信，给他的妹妹在伦敦，他从中国给他写信，他一方面说到在中国的苦处，另一方面说，最后说什么，他说我热爱中国，他说我若是有1000磅英国钱，中国可以全部的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对呀，所以这两位值得我们敬仰。我奉献当然是神的呼召，侍奉主是神的呼召，神的恩典，但是也是因为读戴德生的传，所以你们大家我就鼓励你们要读戴德生传，李文斯顿传，马里逊传，这个 Robert Morrison， Hudson Taylor， David Livingston， 这些的传记要念，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好处。所以福音就从各处的海岸进入了内地，包括中国。第三个时期，所谓人群群体的时期，哈 people group， 什么叫 people group， 怎么讲，一个国家概括来说是个大的民族，但在这一个大的国家的民族里面又分成很多小的民族，拿中国来说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再详细的分就更不得了，苗族瑶族那些少数民族是多少，壮族你一细分就更不得了。不但如此，在一个族里面，就是汉人的话，在这个汉人那块，你又可以 subdivide 多少多少，这是客家人，这个是这个河北人，他是山西人，他是什么人，又可以 subdivide 就是很多，就是河北人里面又可以分成他是保定人，他是什么人，在一个城市里面又可以分，这个他是知识分子，知识群众，他是一般的群众，又可以分 subdivide， 所以这个 subcultures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什么叫人群群体呢？ people group 就是这一群人 culturally 是homogeneous， 就是说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人群群体就是这个 homogeneous people group， 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大概的教育程度他们的风俗是很接近的，他们讲话非常彼此非常了解，这 现在叫做一个 people group。 那这个与宣教有什么关系？宣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拦阻，是文化的拦阻。你像你我要到西藏去传教，就像跟外国人传教差不多，要了解西藏的文化，要了解一点他们的言语，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不要讲话无形中得罪人，使他们发生反感。西教师到中国来，很多地方就是无形中得到中国人的反感，他们得罪人他们还不晓得呢，因为他们干犯了本地的风俗。那我做个比方，香港有一个教会叫做北角宣道堂，我想大概也有人知道，在香港北角是个很繁荣的地方哈。那个教会是一个可以说一个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的 middle class， white color， 我今天不是 white color， 是 white color church。 那他们要向外传道，他们就组织了布道队，就到香港的荃湾去布道。荃湾是什么地区呢？是 blue color， 哈，像我一样哈， blue color 的 area， 因为荃湾有很多的工厂，是个工业区，大工业区，很多工厂，都工人，所以这个北角宣道会就到荃湾工业区去布道。哎，感谢主，好几个工人信主了，信主了当然是就请他们来做礼拜了，下个礼拜他就来了。那几个工人就到这个教会来做礼拜了，他们来就穿一个 T 恤来的。香港人都是夏天都愿意穿拖鞋，他们穿一双拖鞋就来了。他们一来，让他进来去坐，看看那么漂亮，那么整齐，人家穿衣服都是那么整齐，他坐了一个，刚好坐了一个大学教授旁边。就是整个那个聚会里面，他都觉得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自在。都是讲广东话，但是讲的话不一样，你们了解？这个知识阶层的跟一般的讲话不一样的。从那一次开始，我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都是中国人，都是广东人。就都在香港的范围之内，但是文化不同，就成了中间的隔阂。所以后来北角宣道会了解了这个，本来不了解的，这关系这么重大，就在荃湾那里替他们建了一个教会，就专是为他们建了一个教会。他们大家都是 blue color 的人，都穿拖鞋来做礼拜，都穿这个 T 恤，还有的穿背心来的，对吧？都讲一样的话，很随便，很舒服，很自然。了解没有？这是一个事实，对吧？那么什么叫做 people group 的 concern 的关心？这个就是说，我们怎样能够使一个人能够接受主进入教会的生活，而不需要跨越文化。一个荃湾的人到北角那个教会来做礼拜，他是有一点跨越文化，不是他本来的那个情况，他觉得不自在，看见一个大学教授也不敢跟他讲话，也不舒服。就是怎样能够使人信主进入教会的肢体生活，而不需要他跨文化这一步？不必，他可以在他那个文化阶层里面进入他的教会，享受教会的生活，侍奉主。所以怎么可以免去这一个难处？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叫个北角的人到了荃湾的教会去，他也有点不自在。所以这个
就是跨越文化。所以我们到另外一个民族中间，不一定是下去，就是是上去的话，还是跨越文化，还是不舒服的。所以人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这是需要的，跨文化的宣教是需要的。所以这个 Cameron， 这 Cameron Townsend， 你们都听过，今天有个机构的名字叫做 The Navigators， 他就是 Navigator 导航会，导航 Navigator 导航会的创始人，他就是突破文化。我等一下再讲第二个人，对着突破文化的界限，这两个人是功劳最大。Townsend 是突破言语的文化的拦阻，你跨文化到一个不同民族中间去传福音，他没有圣经，你怎么传？这个，比如说到西藏去传福音。西藏的人50年以前没有圣经，是最近这50年才这个圣经翻译会 Wycliffe 圣经翻译会才把圣经分成藏文运到西藏去给他们读，没有圣经。所以这个 Wycliffe Cameron Townsend 他们对于这个文字方面教导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Donald McGovern他是文化层面的突破， The People Group 这个名词是他先出来的。为什么缘故？他在印度做宣教士40年之久。那你们知道印度的社会哈、A、caste system， 他的社会分成多少的层面呢？这个 vertical 的层面，最高一层是 Brahmin 婆罗门教，是他们最高的。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下来，最低的一层是扫街的，清洁道路是最低的，叫做 untouchable， 没人跟他们接触的。所以印度人上一层的人不跟下一层人握手的，觉得他们太卑贱太低下。最后那一层人是除他们本族之外所有人都不跟他们接触的，叫 untouchable。 印度的阶层是这样，更不能彼此通婚的，上下两层通婚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要传福音建教会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 McGovern 在那里40年之久，他就觉得不必一定要他们跨文化，比如说这一层有教会，这两层没有教会，怎么办？他们信了主了怎么办？是不是带他们进入这个教会呢？不必，因为他们这一层的文化的社会里的人进入这一层的教会里不被接纳，所以就在他们本层里面给他们建立教会，每一层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教会，叫 People Group。刚才我们讲北角跟荃湾也是一个例子，大同小异，就不像印度那么的严重啊，连彼此握手都不可以啊，通婚更不可以。那北角和荃湾的隔海不是那么厉害，但是还是有啊，就是缓和的多。所以 McGovern他经历了40年这种的情况，他就赞成我们教会要努力使人信主有教会进入肢体生活，而不必有跨文化的这个麻烦，这个隔海，这个拦阻。所以现在宣教方面大家了解了这一点，不要增加人格外的难处。我在华人教会里这么多年，我也看见了， 就是要一个基层的人到一个 middle class 教会来，他待不住的。他 self conscious， 即或说你这个 middle class 教会尽量的来屈就他，跟他握手，跟他交朋友，他还是觉得不舒服。这样，那么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那一个层面里面为他建立教会，大家聚在一起，没有人觉得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不需要给他这个额外的负担，要跨文化进入一个教会，或者是这样。